欢迎大家收听马桶上的543。那我最近去上了一堂课，那这堂课人数还不少，应该是有40-50个人以上吧。我就想说，我就趁这个机会呢来宣传一下我的 podcast。我的做法大概是这样子，首先呢，我先自我介绍，跟大家说我是马桶哥。原因不是因为我是卖马桶的，是因为我有一个 podcast 叫做马桶上的543。我就想说借由这样的机会呢来宣传自己的这个节目，那希望是会有点效果啦。我本来呢是想说要用别的名字自我介绍，但后来突发奇想，想说那借由这个机会来宣传一下 podcast。 那大家不晓得这个马桶哥呢听起来会不会很猥琐，请大家可以留言跟我说一下。那聊一下最近在做什么好了。我最近呢就是在用 ChatGPT 的时候不小心手滑了一下，不小心从 3.5 升级到 ChatGPT4。 那我记得之前有提到，有分享一些我用那个 ChatGPT 的一些经验啊。那我一直是这个 ChatGPT 的热用爱用者，重度使用者啊。那一次呢就是整个手滑不小心就购买了一个月的这个升级版 ChatGPT4啊，然后来测试一下，来试验一下，说感觉会不会差异很多。结果呢果然不出我所料，让我有点小小的失落，因为感觉其实没有很大的差距啦。老实说，那主要的差别如下，就是 ChatGPT 3.0 3.5 它是根据这个2022年的这个 database， 它是用2020的资料，所以它的更新版，它的更新的时间，整个资料的时间点是在2022年。那 ChatGPT 4.0 它的时间来讲是比较晚一些，2023。所以说，如果说你要找一些比较更新的答案的话，那的确用升级版的 ChatGPT 4.0， 一个月是690。那这个你如果要找到新的资料的话，它会比较更新。那除了资料的更新的时间差之外，那第二点是产制的这个资料的这个细腻度。卧室就是用 3.5 跟 4.0 丢一样的问题给他们。那 4.0 呢，它产制出来的东西呢，它会更它的写的东西会更细，然后更具体化，它的条理呢更明确。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像一些除了这些，还有像4.0 的话，它多一些就是你可以去产制图片，就是你输入这个你要的图片的叙述，它会产制图片。那再来就是说除了图片之外呢，那还有一些比较新的功能，比如像说它会帮你做一些比较多的功能，比如像说它会帮你去改你的，可能对于写程式的人来讲的话，4.0 它会帮你修的这个 code 会比较多。那就是一些细部的一些功能。那对于我来用，基本上我是用它来做一些来回答一些我平常一些问题啊，比如像我做一些投资的我想要了解一下公司，那其实我如果做 Google Search 的时候，有时候要找蛮多资料然后去对比。那其实呢 ChatGPT 的功能在于说，它能够短时间在很快的速度之内就是我给它一个指令，当然你的指令，你给它的这个问题呢，给它的下的指令呢要能够很精确你不一定要懂电脑语言。我不晓得这边有人在用 ChatGPT， 如果有用的话可能会的同感。就是说它的优点在于说，它不像以前你不用是这个 IT tech， 你不用懂这个 computer language， 你不用懂这个电脑语言，你只要用人类的语言。但是人类语言你要用的你要下的叙述啊，还有你的问题啊，越详细越好啊，它能够给你的东西呢就会越符合你的需求。那所以说呢，它有点在于说，你可以你给它详细的指令之后呢，详细的这个问题之后，它会给你产出非常好的答案。这个答案呢，甚至比我们自己去网上搜索整理出来的结果还要好。那我就就去试着就去搜寻一些，比如像说我要整理这个行程计划就是说可能我就要去一个地方玩然后我就要整理这个细部的行程计划。这行程计划包括说我的那个要去的点然后给我的建议还有这个时间的排程那他大概可以给出一个大概的啦。不过他没有办法目前来讲他还没有办法一次给出超过一两万字的东西 哦，所以说如果 你要把它来用它来写这个这个比较长篇的报告，我认为还是有困难度。但是它可以做的是，它可以逐篇帮你修正你的修改你的这个报告，让它的整个你的文稿呢看起来哦，把它润饰的更顺畅这样子。那除了这点之外，就很好的功能是说，ChatGPT 呢，它的这个语音的部分哦，就是语音辨识，我觉得非常的厉害。就是说我曾经有试过，我就跟他讲，在一段话里面跟他讲，同时讲英文跟讲中文，他能够哦辨识的出来，然后分别哦，他能够在他能够听得出来这两个语言，然后回答的时候呢，回答出正确的内容。我觉得这点是蛮厉害的。那这点在我觉得在其他的那个其他的 AI 里面，我目前看起来哦是没有看到这么强大的功能啊。不晓得大家没有试用其他像 Google 的 Gemini， 甚至那个Meta 的 Llama， Meta Llama 应该它不是它的运作方式比较不是像这样子啦。那就是说我有试啊，就是说告诉我的家人哦，因为告诉我老婆说可以用这个东西去学这个语言啊，因为老婆最近大家想要来学这个英文嘛，那就是我跟她说你可以用这个 ChatGPT。跟他用这语音的对话、哦、来学英文，但是你必须要给他下一个很仔细的指令啊，譬如像说你要跟他说我是一个初学者英文，然后你可不可以根据我的英文程度哦，你先测试我的英文程度，然后根据你的程度呢来教我英文，那就是你下次直接越就是越详细越好，那就会根据你的需求来给你。那的确我看网络上其实有蛮多人啊也要正在用这个来做这个当做他们的平常语言练习的、哦、口说的一个练习的一个方式。那我是打算呢用这个 ChatGPT 来教我的日文。我日文呢目前呢、哦、因为很少对话，所以说呢讲实话讲真的就是说很多东西很多那个日文的听力啊还有对话我其实我退步蛮多的。那除了说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个还可以帮你修改润饰文章啊，还有帮你做一些资料之外，那我觉得还这语音功能呢，我是觉得最强的。不过我要强调一下，这语音功能呢，其实在免费版就蛮不错的。所以说，如果说大家目前是用免费版的话，如果说你用的量不是很多啦，因为其实除了说这个付费版的它的资料比较丰富比较更新之外，那再来是用的次数、哦、你每天可以用的次数会比较多。那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其实 AI server 他们在运算的时候呢，我之前刚提到他们是非常耗能非常耗能的。那所以说对于那个他们的 server 来讲，这个是非常烧钱跟非常耗能，所以说他当然会限制说你每一个用户可以用的数量，每天可以问的问题的数量。那这个免费版跟付费版的就有区别。那所以说你是那个重度使用者的话，基本上我建议还是用这个或许可以考虑用升级版了，不然一般来讲用免费版就可以了。那再来就是说呢，哦，最近呢还因为这个 ChatGPT 啊，我就做一件衣服哦，因为我来想说，我来把那个 ChatGPT 这个 logo 啊，还有我就做一件 T 恤，前面就是贴的那个 ChatGPT 的 logo， 还有 ChatGPT 的名字。那后面呢又打了三种语言，分别是英文、中文、日文啊。那中文的意思呢，哦，就是说。随你笑吧 ，ChatGPT 呢？哦，真的是我的良师益友。为什么要做个 T 恤呢？哦，因为我发觉就是我常常遇到一些问题啊，哦，我现在不是上 Google Search， 我会直接就打开这 ChatGPT 的语音的这个ChatGPT 的语音然后直接问他，然后请他给我答案。哦，那等于说呢，哦，我常就是可能不认识我，会发觉，哎，奇怪，这个人好像不知道跟谁讲话。那他可是他回答对象好像又不是，好像又是电脑的那个电脑在讲话，没有错。那所以说呢，我就干脆做个 T 恤，就是由 T 恤来告诉大家，我现在就是在跟 ChatGPT 对话。那我还做了一件 T 恤啊，就啊这个 T 恤顺便测试一下说，这个 ChatGPT 的这个它的目前的这个大家的使用的这个频率带怎么样。然后就穿着 T 恤呢，我有一次就测试嘛，穿着 T 恤，然后去上班。我发觉呢真的是诶没有人注意到喂，因为齁、哦、真的很少人注意到。然后呢齁、哦、终于有一个人注意到了，结果那个人呢他还念错啦齁、哦、ChatGPT 他跟我念成 chapter, 啊其实也不能怪他，因为 ChatGPT 呢其实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字的话， 你不知道它是其实是两个音节三个音节，它会把它念成一个字、哦、那就把它念成 chapter anyway。 然后呢我发觉其实、哦、台湾现在啊，说到这个又讲到政治了。台湾呢很奇怪啊，我台湾觉得很奇怪，他们、哦、我们很多人就是他们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 AI 是一个趋势嘛，可是同时呢我觉得可能我们的新闻呢却同时又一直讲说、哦、AI 会侵犯隐私 AI、哦、用了那个可能、哦、会失掉流失，甚至 AI 也会替代人工啊、哦、可是问题是说呢，的确这都是一些AI 会产生的缺点，可是它的优点、哦、其实很没有很我没有看到很多人、哦、其实很多人知道啦，但是可能新闻有写，但是大家可能会习惯性的想要负面的东西、哦、所以说我觉得那再来是另外可能性说其实 ChatGPT 他们目前来讲的确是因为它是通常是创作的这个语言是英文嘛，所以它在英文的表现比较强没有错，但是其实中文也是还不错，那我不晓得是什么原因，所以说其实大家目前用的我觉得啦，就是说至少我觉得用的人还没有想象中这么多哦、虽然说全球是很多，但是我不晓得台湾实际上在用这些的人有没有真的到这么多，有没有到这么多，至少在我身边的人奇怪我觉得好像没有真的在用。那这东西真的是未来的趋势啊，就是说我觉得真的要了解它，我认为这个东西就像当初我们的 Windows 一样，一开始大家其实不知道 Windows 什么东西，大家还用 DOS 嘛，结果呢、哦、后来过了一阵之后终于这个 Windows 在所有电脑出现，你就变得每个人要去学它，真的付费去学它，学它。我觉得或许未来有 ChatGPT 会有这个趋势啊，就看到补习班里面，甚至还有人在补习，在怎么学这个 AI 的工具。或许未来啊，不久的将来会有这一天。那我认为 AI 的发展的速度非常的快哦，甚至以后我们必须认很多东西，生活上的东西会必须用到这个哦，如何去用 AI 这个工具，我觉得非常是会变得非常的重要。讲到这个台湾对 AI 比较保守、哦、比较守旧的这个想法这种观念呢，我就让我想到台湾我们的一直以来这个我们的一些观念跟风气，其实我们对这种新的观念呢，台湾一直来讲对这种新的观念其实接受度呢是比较没那么快了。那有可能我觉得这是跟我们的这个文化有关系，其实在文化里面呢我们很怕犯错，我之前有讲过我们文化里面很怕犯错，不管从小时候学习啊，大家怕举手嘛，因为怕问出来问题问不对被人家笑，那在公司工作的时候呢怕犯错哦，怕犯错，然后只要你犯错好像变成罪人一样，那所以说大家比较不敢去尝试嘛，他不敢去尝试的结果就导致于说，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代工文化，我们的我们目前的台湾的 business model， 我们的整个做的产业模式哦，就属于像这个哦这种公益型的，可以把这个就是不是属于那种烧钱型的，我们就是会用那种犯错这种出错率最少的情况之下呢，然后呢达到这个非常高的良率。哦，的这种 business model， 而不是像美国呢，或像欧洲那一种，需要投入金钱，然后不断的尝试的那种开创创新型的东西啊。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会影响到我们文化。哦，所以会想一想，我想一想，就是说为什么？哎，同样我们台湾小时候的教育，哦，都很厉害，每个人奥林匹克出去都是奥林匹克第一名。那为什么长大之后，哎，好像很奇怪，我们在整个产业上的发展呢，我们的创新性呢？好像不如美国跟欧洲一些国家，那想想其实跟文化有关系啊，我们比较没有办法去那种容忍那种犯错啊的文化，比较没有办法容忍因为犯错而造成的一些损失，所以大家怕犯错嘛，大家不敢做，不敢去做一些新的东西，那种其实在我们的科技来讲算已经比较好了，可是想想看跳脱的科技业之后，其实很多的产业啊，甚至台湾的公部门、哦、更保守，就是说对这种哦，那种犯错的这种容忍度更低，所以大家不会想要新吃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就处在哦，就是常会处在一种旧思维啦。那所以说我们在一些东西上面，其实我觉得台湾可以做得更好了。我觉得这种思维上面哦，这种东西的改变啊，比我们的教改啊一直改还要好，因为我觉得我们教改的一个有些东西的根本原因没有改好，我认为其实跟一些中心的一些思想。但这市场跟文化有关系嘛，但我觉得文化东西其实是观念慢慢改啊，观念慢慢改，真的我觉得要鼓励犯错 鼓励让大家多尝试，因为在错误中才能够学习。那接下来呢，来分享一些最近市场与产业的动态以及个人的一些心得。啊，录音的当下呢，伊朗向以色列投掷的300枚飞弹。那起因是因为呢，以色列在大马士革，也就是以叙利亚的首都，炸了这个伊朗的大使馆。那所以说，伊朗他们这一次就是在酝酿这个整个国内情绪非常非常激烈啊，就是认为呢要打这个以色列。所以当然政府在这种压力之下呢，伊朗政府他们就发起了这个也是声势做得很大，总共发射了300枚飞弹，还有200枚的这个无人机，自杀无人机啊，去攻击这以色列的这个设施。那结果已经出来了嘛，结果就是说300枚的飞弹有 99% 都被拦截啊，就是以色列的这防空系统非常的厉害嘛，因为他们长期以来受到周边国家的威胁，所以这个防空系统非常的密集。那结果出来就是 99% 都被拦截。那同时间呢，拜登呢就跟这个南南亚胡，就是以色列的总理，恭喜说你们获得空前的胜利啊，空前胜利。也就是说基本上对方呢打了300枚的烟火一样啊，就像在天空一样烟火打过来呢，结果都被拦截掉了嘛。那所以说同时呢，拜登也跟以色列总理南南亚胡说，那希望呢以色列呢不要反击，如果以色列被打啊，美国可以跟以色列站在一起，但是如果以色列要报复啊，抱歉，美国没办法参加啊，因为当然同时一方面是美国不想卷入更大的区域性战争，就是一旦呢以色列他宣战啊，不要说宣战了，他只要一个大规模的飞弹反击的话，那我认为这区域性战争在这个地方就会产生，那这对这个股票呢对着股市整个总体经济会很大的一个影响，至少短期来讲啦。那虽然说战争长期来讲其实不一定会对整个股市会有长期影响，但我认为目前以这个乌俄战争现在乌俄战争也在打嘛，那目前而且乌克兰他们在这个战线上面啊，看起来以色列呢不是俄罗斯呢要以人来换人民来换土地啊。大家看到最近可能前几年因为有北约的协助，再加上这个俄罗斯他们的阿兵哥他们的士兵训练比较不充足的情况之下，所以前几年看起来俄罗斯说打得不怎么样，甚至还节节败退嘛。那这一年他们开始向外募兵。大家看到新闻，就是不知道有没有看到新闻，像有些像尼泊尔国家或者其他国家的人，他们去俄罗斯当这个佣兵充当这个他们要用人命来换这个土地的这个筹码也就是用人海战术的方式就回到第二次世界战争的思维，用人来换就对了，我的人不够厉害没有关系，用人来换，对不对？所以说看起来现在如果乌克兰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支援这个如果欧洲跟美国的这个国防预算支援尤其是美国的部分啦，如果支援这个乌克兰的预算不够的话，我认为看起来会输啊。那即使有援助我觉得也很难，因为看起来俄罗斯就是他就是要用人命来换嘛。那尤其像这个普丁，他目前他的结构来讲，如果说他们打败仗了尤其普丁打败仗，那就等着下台等着被清算吧那因为他的目前的整个支持率就是建立在这个大家觉得打这个战事他会赢是为了国家荣耀，对不对但是虽然说如此，但是其实还是有一些俄罗斯人他们也不太相信这个普丁所讲的。不过 anyway 就是我觉得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有可能乌克兰如果战败，然后加上如果假设以色列又跟这伊朗打起来的话，那对整个形势会很大的不利啊。那尤其是目前的通膨美国通膨又不太好所以说我认为会有蛮大的一波的影响那伊朗呢就是说他们在这个300枚飞弹打完之后呢，他们宣布战事到此为止，也就是说呢，其实看得出来他是要给国内的压力一些交代啦，国内压力一些交代。那所以说其实我认为伊朗并没有想要 发起一个正面的全面冲突，哦，伊朗并没有想要发起一个正面全面冲突。那所以以色列呢，他们，哦，有可能啊，我认为也不太可能会去做一个很正面或是很大规模的反击。不过很难讲，是因为，以色列的总理纳亚胡呢，他在战争之前，就在这个以哈冲突之前，他的支持就已经不高了。所以说有人分析认为是说他是要利用这个战争呢来提升他的支持率，利用战争提升支持率。那我认为如果说他做这种政治判断的话呢，那我觉得就很危险哦，就很危险。所以说其实现在美国也很担心，如果一旦以色列真的要打伊朗了，那发起整个区域的大规模战争，那怎么办？哦，所以当然拜登也不希望嘛，因为今年美国，哦，也要选举了，所以搞到最后呢，对他都没有好处嘛，就对谁有好处？对纳坦雅胡，他就比较不会被弄下台嘛，因为现在其实他的支持率，一直在下滑嘛。那我认为这个东西，哦，可能美国要特别注意以色列这个问题啊。那最近呢，我们看到美股有点在回档的迹象。其实早在这个战争之前呢，就因为这个通膨的因素，因为这三月份的 CPI 这个通膨指数年增率呢，哦，3%多，那这个尤其是这个租金的部分哦，这是真的降不下来。那这个其实跟美股的整个工资的上涨哦是有很大的关联，以及缺工。目前美国还是有一些缺工的状况，但是缺工的状况呢，造成这个新屋的开工率啊，并没有很好。也就是说，新的房屋的供给率没有上来的时候，那当然相对来讲，市场上可供租赁的这个房屋就会变少，所以说租金还是持续的降不下来。那所以说这次的通膨也反映出来，这个主要的这个因素呢，就也就是租金的部分呢降不下来，所以说这个通膨还是蛮高的。所以说我认为现在再跌的因素是这个大家对于这个通膨还高于预期。那原本大家是预期是说呢，这个通膨呢可能会减低，甚至预期今年将会降息。那目前这个三月份的这个 CPI 开出来，这个通膨开出来之后，大家觉得这个降息的几率可能又变少了。那当然这只是一个月的这个指数，那接下来还继续看这四月份的指数。如果说四月份开出来呢，这个 CPI 还是不是很好的话，我认为还会进一步回档。那因为呢，这个通膨指数关系的是这个债券殖利率，那债券殖利率呢，长期这个又会就影响到这个跟股票的这个本益比。那另外呢，最近辉达呢，就是说这些通膨指数呢，对这些高科技股呢，的确有造成一些影响。但这影响好像目前看起来是还好，因为辉达还是站在蛮好的一个位置啊。虽然说有辉达大概 10% 啦，但我认为它的长期并没有很大的改变，它的优势呢，目前呢，还有它目前看到可预见的这个订单还没有很大的这个幅度的改变。还是蛮正向的，尤其是最近 Tesla 呢，Tesla 他们最近蛮多新闻的，其中包括说他的 Full Self Driving 这个 FSD 全自动驾驶的这个系统，虽然说是它是叫全自动驾驶，实际上它还是有要求说要把你的手放在那个方向盘上面嘛，然后有些侦测嘛。我最近有看那个 FSD 的 12.0 的这个它的一个测试。那 12.0 是前几个月出的，那未来几个月呢会出这个 FSD13。但是 12.0 我看它整个状况还不错，就是说它比之前的这个的版本呢看起来都还要我觉得还要稳定许多。第一个是它比较不会急刹急停那种感觉那就是会比较缓和。然后再来是说它在前面有转弯的时候呢，尤其转弯的时候它会转的比较慢。那我认为这个有些人说是作弊的嫌疑啦，转弯的时候转得特别慢，那减少这个碰撞的机会。但是我觉得这是他们考虑到这个还是要安全的部分嘛。那所以说我认为在未来几个月的FSD 的 V13 呢应该还会再进步啦。那特斯拉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宣布。原本呢他们这个是199元，就是一个月月费199元的 FSD， 那目前是降到呢每个月99元。那目标呢其实它就是要扩大整个使用者的部分嘛。那 预计呢，乐观预估呢，大概有150万台的这个车主呢，有可能，我觉得以乐观预估啦，大概会订阅这个每个月99元。那其实贡献大概 1.5 亿美金啦，其实没有很多哦，在它的整个营收的整个获利的占比，应该是获利的占比来讲，差不多 maybe 差不多 2% 吧，不是很多。但是其实呢，这部分我觉得未来如果说它的使用这个它的 FCSD 要是它的效果很不错的话，那还会吸引更多人来购买哦，因为它如果它这个地方做的还不错，那我认为有可能就可以跟其他的车厂产生一个明显的价格，应该说明显的产品差异化。不过这个东西还是观察啦。那也就是因为他要做这个 FSD 的原因呢，所以说他必须要有很强的这个这个计算，他这个中央的电脑。那所以说呢，Tesla 呢最近也采买了非常多的这个GPU， 辉达 GPU， 甚至呢 Elon Musk 最近他宣布呢，他的目前拥有最多的这个 GPU 的部分。那当然说他除了这个采购很多 GPU 来做算力运算力，除了说增加这个 FSD 的能力之外呢，再就是说他的 Dojo 的电脑这个 AI 系统他也是必须要就是要靠很强大的算力来超越这个目前市场上竞争者。那我 Elon Musk 他其实有一直提到说他的目标他是要超越这个 OpenAI，不只是超过 Google 的 Gemini， 还要超过 AI。 所以这部分呢，它我相信未来 Tesla 呢在这个新的这个辉达的B100 跟 GB200 的部分呢，我会有一个很大的采购幅度。所以说我觉得以特斯拉目前的 FSD 来说我认为短期来说对他们整个营收短期来看啦，因为目前一开始的话可能它的 FSD 大概是限制在北美跟北美的部分，那欧洲的部分应该我觉得也蛮快就会开放。那至于像台湾的话可能呢很久吧，要等到整个法规修订那我觉得蛮困难的啦。那至于大陆呢，我觉得可能又很难，毕竟在大陆他们更保守嘛，加上大陆也会保护自己的这个车子的产业。那甚至我们最近可以听到Elon Musk 他开始终于说出来说这个中国的电动车的低价竞争呢非常激烈。再来是说呢，他有提到就是说美国呢应该要对这些不管是美国啦或是其他国家对这些中国的电动车，但他好像也没有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啦，因为他毕竟还不想得罪那些都会中国政府嘛，所以他有提到就是说美国应该要保护自己的这个产业这样子。那我认为其实这也是代表说我觉得他终于讲出实话出来，就是说真的这个电动车属于已经慢慢走入红海这个模式啦。我认为 FSD 推出呢有可能会带来帮助，但是我觉得真正的特斯拉要再有另一段就是一个很好的未来的一个本梦比啦，我认为还是要靠这个机器人，就是这个Optimus， 我认为 Optimus 呢才是个未来特斯拉能够在恢复这个荣耀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啦。那再来聊一下最近这个 AI 的这个话题，这 AI 的伺服器呢最近慢慢延伸到这个 HBM， 也不是延伸，慢慢延伸，其实已经已经有说一阵子了。那最近呢 ，HBM 的有一些大动作，包括说海力士呢跟三星呢，然后开始到这个美国设厂，而且扩大这个产能。那这个原因当然就是因为其实美国一直希望呢这些关键的这 AI 的这个关键的材料啊，关键的 components。包括这个 HBM 嘛，包括晶片的部分啊，包括这个foundry 就是晶圆制造能够在美国设厂。那第一个当然是说在美国设厂有补助嘛，那所以说最近那个台积电在美国的这个补助刚下来60亿美金。除了这个补助之外呢当然还有包括说因为在美国生产也可以分散这个供应链的危险，因为大家知道说其实韩国跟我们一样有个二邻居，一个北韩，甚至在今年早点的时间的时候呢，所以那时候北韩他们有一个很重大的宣布，就是北韩宣布呢， 他们本来是有一个纲领，类似的纲领就是要和平统一，那现在已经彻底把和平统一的纪念碑，听说好像是之前的总统盖的吧，把它整个移掉，然后把这和平统一的这个这个目标呢把它拿掉，也就是说呢未来呢可能这个北韩呢他正式把南韩视为敌对国家。那其实呢我认为啦，北韩跟南韩中间没有隔海没有隔海，只是隔了一个38度线，所以有可能北韩比相对来讲呢，北韩跟南韩的关系呢不会比我们还要更好，甚至更坏，坏很多。那有可能我认为北韩跟南韩反而是更危险啦，因为毕竟他们之间没有隔海嘛。那有这个原因，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说美国也希望这个海力士跟这个三星他们能够到美国设厂。但是海力士跟三星他们占的整个 HBM 产能非常的大，大概九成，非常的多，整个海平方大概加一成而已。那所以说我觉得以长期趋势来讲啊，以美国人的立场，他们希望这个，但会希望说美光它的产能够增加，毕竟美光它是属于美国的厂商嘛。那再来是说美光跟这个海力士还有三星的差距呢，其实是并没有很大，甚至呢他们差距大概是差在产能的部分而已啊。但以技术来讲呢，其实美光呢是胜于这个胜于海力士。因为目前的这个HBM 的制程来讲，美光呢他们是 1 beta， 那这海力士他们是 1 alpha。 这 beta 跟 alpha 呢差在哪里？ beta 呢它基本上它只要堆叠八层就可以做，但是呢 alpha 要堆叠到12层，那你堆叠的越多层的时候呢，你的良率呢就越低就容易耗损率越高。那因为你越多层的时候第一个是不好叠，那第二个是说因为你叠的时候要磨平，你叠之前要磨平嘛，那在叠光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容易产生这不良率。那再来是说你叠完之后呢，那还要做个吸穿孔，但你越厚的这个越厚的这个 DRAM 呢，它的吸穿孔呢它所产生的不良率更高。那不晓得这样讲对不对，其实我也不是技术出身如果说有听到观众这个技术出身的人可以跟我指正，没有关系。那所以说呢以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说美光他们在做 TSV 的这个技术又更好。他们 TSV 可以做到这个 TSV 就是吸穿孔嘛，这应该说过它的可以让这个口径呢每个口径之间的距离又更缩短。那这个距离更缩短代表什么？代表说它传输会变快嘛。那 HBM 本来就是因为为了要让 DRAM 堆叠在一起之后呢，然后它的让它更靠近彼此。那因为呢在 AI 在做运算的时候需要大量的这个HBM 大量的 DRAM 记忆体，那它把它堆叠起来之后呢，它就形成一个很大的这个记忆体，可以让这个 AI server 去做运算。因为最主要是 AI server 它没有比如像在目前的 ChatGPT 5未来大概有18兆的这参数，你想想看我们大脑里面装了这么多的资料，18兆的参数，把世界所有图书馆都装进脑中，那你觉得你的大脑呢是不是需要很强的这个神经连接？它就跟晶片一样嘛，晶片也需要一个很强的这个连接。所以 HBM 呢它的这个吸穿孔它的距离越短，然后呢它的堆叠呢就是它的那个堆叠这个堆叠的记忆体呢越多的时候，那它的那个整个会越强。那所以说我觉得依照这个轨迹来看未来这个美光它的市占率呢当然相对这个相对海力士的 50% 跟三星的 30% 来讲，它的这个市占率要提升其实是我觉得机会比较大那今年呢尤其是今年在2024年，今年其实那这三家海力士、三星还有美光，他们的整个获利的大提升他们基本上都今年第一季转亏为盈嘛。那很大一部分除了这个 DRAM 呢涨价了 10%， 那 NAND Flash 呢涨价了这个涨价更多 20-30%。 那所以说呢看今年除了这 HBM 之外呢，本身这个因为 HBM 为了做 HBM 排挤到了这个产能，所以导致这个标准品的这个 DRAM 跟这个NAND Flash 也跟着涨价。那所以说呢这今年来讲对于这个这三家大业者是大进步大进步。以前呢大家会觉得它是这个经济循环股，就是他们的股价呢就是总是到了一个高位在回跌， 高位在回跌，就随着这个这个记忆体的价格的高低，目前看起来呢好像呢这个有可能这些DRAM的记忆体的这个晶圆股有可能有机会变成这个转机股因为美光已经突破新高，三个景气的高点的新高是在90几块，那现在已经突破到120几块了。那我认为这个未来HBM 的发展呢，看起来是一个长期啦，至少会到2027年。当然这个必须要考虑到这个这个良率的有没有快速提升，那再来是说这个产能呢的扩展的速度。那所以还持续观察啦。不过就是以需求来讲啦但 AI server 呢它的用量呢是一般的 server 的5倍。那所以说这个除了5倍之外呢，这个价格呢 ,HBM 价格又是这个一般的 DRAM 的好几倍啊。那再来除了这个 AI server 之外呢一般的这个未来的车子自驾车子所以用到的不管是自驾车或者是辅助驾驶的 ADAS 的这车子用到 HBM 量越多，所以说我觉得 HBM 未来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这个分调。好，大家讲的是说 HBM 会有很大的未来，在2027年之前呢未来每年增长率非常的多。那其中我觉得因为美光相对来讲它的市占率比较少，那相对来讲它是我觉得会是美国在分散这个在扶持这个不管是扶持半导体啦还是分散这个供应风险，我觉得一个很重点的目标重点的对象，所以说我觉得美光的未来会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机会。今天节目到这边，那记得下次看到我的听众叫我一声马桶哥。